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今天我们继续听《狮子与我的故事》22集。我们会听到，在艾莎生病过世之后，裘伊和先生乔治继续照顾艾莎留下来的三只小狮子。因为小狮子们才1岁，还没有自己猎食的能力，而失去了妈妈，他们变得更不愿意和裘伊他们接近。而这时候又有消息指出，三只小狮子去偷吃附近农民羊圈里头的羊。另外还有命令要裘伊他们离开，要他们不能再喂食狮子，不然很多人会抗议。而这么一来，小狮子们不能去羊圈来猎食，又没有人能够喂食他们的状况下，要怎么继续生存呢？来听裘伊继续说这个故事。狮子与我22集，小狮子长大了。大约一个半月后，巡逻兵来通知我说，有三只狮子去偷袭土人的羊圈，咬伤了4头牛。大家都认为是艾莎的孩子做的，他们希望乔治能去解决这个问题。乔治看这些脚印已经被慌张的牛羊给踏乱了，乔治只能判断其中一只是凶悍的母狮子，同时他们的手法很老练，突袭的又是大牛，所以乔治判断应该不是艾莎才1岁的孩子所做的事。但是乔治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回小罗镇办理，他只能够要求土人们一看到狮子来袭就先用响炮把他们吓跑，然后一切等他回来再处理。有一天，我在艾莎的坟墓边闲坐着，突然瞧见他以前居住的那巨大岩石上有影子在晃动，我又惊又喜，赶紧拿望远镜来看，有3大3小6只狮子在那里晒着太阳呢。小狮子们和艾莎的小孩一样大小，太好了，我以为他们一定是找到愿意收留他们的养父母，我的心中顿时轻松起来。回到营区，正好乔治的信也送到，他现在在达兰村调查狮子打劫羊圈的事情，意外发现凶手真的是艾莎的孩子。可怜的假爸屁股上还被射了一支箭呢，他们应该是被营地附近的那几只凶狮子给赶走，他们很饿，幸好还认得乔治，乔治要我赶快把羊送过去，免得他们再度犯案。看完这封信，我脑中一片空白，原来刚刚那幅天伦乐只是我一厢情愿的痴人痴梦啊。隔天下午，我和工人们抵达新营地，乔治说他又有好几天没有看到小狮子们，因为他们大多在隐秘的矮树林里活动，又很少连续偷袭同一个羊圈，所以乔治一直没办法掌握他们的动向。还好晚上假爸带着小艾莎出现，他们瘦得皮包骨，似乎快要饿死了，所以他们毫不客气地从乔治手里的盘子开始舔起鱼肝油， 拼命地吃他们所有能够吃下的食物，一直到清晨才走。而锅巴始终没有出现，也许他自己去闯天下了。不久，我们接到旧营地巡逻兵的报告，他们说乔治搭帐篷的地方有一只年轻狮子的脚印。艾莎的坟墓边，我们经常放肉的树边，也都是他的脚印。我们猜想那一定是锅巴，也许他被土人给追怕了，想想还是要回去找我们比较安全。小狮子又接连几天没出现，一来就拼命地吃，有时候吃到一半就离开。但离开之后没多久，一定又会有土人来报告他们的羊圈又被打劫的消息。一天晚上，贾爸和小艾莎早早就在乔治放肉的地方等他。乔治看他们吃得津津有味，就把车灯打开，发现锅巴也来了。他虽然很饿，气色看起来还不错。他们吃完东西后又往羊圈的方向走。乔治赶紧用响炮通知那一区的巡逻兵，让他们把小狮子吓走。又快进入雨季了，我们得赶快想办法把小狮子送走。葛任武少校已经替他们在坦桑尼亚的斯纳吉地国家公园找到新家，那里野生动物很多，是著名的狮子乐园，这真是一个大好消息。剩下的难题是如何把小狮子们骗进准备拿来关他们的木箱。到目前为止，他们身体很健康，假爸屁股上的箭头还得过一段日子才能开刀。重要的是，他们信任乔治，假爸也很喜欢从他的盘子里舔东西吃。要训练他们在木箱里吃东西很容易，但他们从来没有一次全部配合，总是有两只进去，但最后一只把半个屁股露在木箱外，让我没有办法关起木箱的活门。一天傍晚，他们来用餐，突然响起了狮吼声，吓得他们拔腿跑了。而半夜的时候，我们听到木箱里有声音，我和乔治过去赶紧把木箱的门关上。原来他们自投罗网了。小狮子们被关在里面虽然很可怜，但这是为了他们的安全，我们才不得不这么做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来到斯纳吉地国家公园。他们的新家是一片辽阔的谷地，有峭壁、高原，还有河流和浓密的大树。除了恼人的蚊子和滋滋蝇之外，这确实是个适合居住的地方。我们找了一棵大树，把小狮子从木箱移到铁笼子里。在当地官员的同意下，我们可以到公园外面打猎，照顾小狮子，直到他们可以自立为生。但这里苍蝇实在很多，三只小狮子为了赶走苍蝇，常常把自己弄得满脸伤痕。我们实在不愿意看到他们受苦，也许早点把他们放出来，他们身上的旧伤也会早点好。我们把猎物放在笼子和河流中间，锅巴是第一个走出来的，接着是假爸。小艾莎在一阵迟疑之后，也很快冲出去找哥哥。他们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草丛堆里。我们把肉吊在树枝上，旁边再用车子围住。小狮子们来的时候，才把肉放下来。隔天早上，我们在他们失踪的草丛堆前看到他们。我喊他们，他们并没有过来，一直到晚上他们才回来吃东西。 贾爸还是习惯性的从乔治的盘子里舔鱼肝油吃。因为这里的观光季节从六月开始，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的会长希望我们五月底前就离开，以免我们为狮子的行为惹来其他人的争议。这和当初他们答应我们的完全不一样。而且现在小狮子还靠我们喂食，我们离开了，他们该怎么办呢？在今天的故事前半部分呢，我们听到羊圈被攻击的时候啊，乔治他们曾经建议说用响炮来吓走小狮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贾巴郭巴和小艾莎他们年纪还小哦，没有办法去猎食野生动物，所以呢他们只好转而自己去找被人类豢养然后圈在一个羊圈牧场里头的这些羊啊牛啊这些动物，那比较容易下手。所以呢这就让当地的土人们非常非常的生气了，那变成他们的这些动物都会被杀害，影响到他们的生计。所以乔治不得不这样用响炮来吓走小狮子们，逼着他们不能够接近人类所饲养的这些动物们。所以乔治跟裘伊他们必须要继续留在那里，因为呢他们既然不能够去猎食比较容易得到的猎物，又不能够去原野上跟那些跑得非常快比他们还凶狠的这些动物来竞争，所以他们必须留下来继续照顾他们，直到他们可以自己能够去猎食为止。可是刚刚在最后我们听到了，竟然呢国家的这个管理委员会哦，出尔反尔，以前答应的现在却又反悔，因为有人在抗议了，所以要裘伊跟乔治他们离开那里，不能再喂食小动物了。怎么办呢？下一集的故事我们再继续来听小狮子们最后他们会怎样呢？而下一集同时也是我们的最后结局，裘伊和乔治他们为野生动物为艾莎他们一家所做的，其实就是在证明生命真的是生而自由，没有一个人，没有身为人类万物之灵的我们就能够轻易夺走别的生命该拥有自由的权利哦。而明天节目最后我们也会来听当时把这个故事翻拍成电影的 Born Free 同名电影里头的主题曲，它的歌词非常的感人哦，就诉说着艾莎和裘伊乔治他们之间的情感呢。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来听最后精彩结局 Born Free 狮子与我。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睡觉了，晚安。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制播。